叫我们能够从心里边能够明白主自己的话语，主啊，用信心的手抓住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才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每天行
行了，
事
行了，
为人的准则。所以，我们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将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中，更新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与主的关系。感谢赞美主，荣耀归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阿门。好，今天呢，我们要讲《哥罗西书》精读的第三课。上一次呢，我们没有把这个，15到20节的内容讲完，那这一次呢，我们要把这一部分和1章的23到29节放在一起来讲。上次我们已经讲到这个耶稣基督和万有的关系，那从18节开始呢，我们要看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哎，18、19节告诉我们。爱子是教会的元首，哎，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从18节讲起，讲到29节，所以这一课呢，我们就把它分两部分来讲，一部分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18到20节；第二部分呢，是保罗使命中的三个完全，保罗的职分，哎，是福音的。这个执事是教会的执事，这是他的职分。但是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这个使命呢，有三个层面。哎，一会儿我们要讲这三个层面呢，都是指向完全的。注意这个完全这个观念啊。所以保罗所做的事情都是要这个走向完全，走向完全。哎，先看第一部分，18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刚才我们已经说过，前边的三节经文15、16、17说过了基督和万有的关系，哎，那这一节呢，特别强调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哎，这节经文呢，注意啊。这个"是"这个动词啊，系动词"是"在这一节经文里出现两次。我劝你在这一节经文把这两个"是"全部都圈住它，因为它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是"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耶稣是教会全体之首，是元首，是头。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性真理。是基督论的真理，也是教会论真理。基督论和教会论在这一句话上啊，有了美好的重叠，哎，非常重要。然后，基督是身体，也就是教会啊，教会的头，哎。所以在以弗所书里边讲到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哥罗西书强调基督是教会的头，哎，有头有身体，那这样才完整了啊。他是原始，第二个"是"呢，就是他是原始，也就是说，他是新创造的起点。教会是神的新创造，哎，在以前我们看到了有旧的创造，哎，那教会是基督的新创造，他又是新创造的起点。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从死人中首先复生的。如此呢？他就可以在一切的事情上居首位、掌王权，哎，这个是我们要了解到的这个两个很重要的点。他是教会之首，教会的元首，教会的头。他是这个新创造的起点，他是原始。哎，这两个是告诉我们两个很重要的命题性真理。所谓命题性真理，在圣经里面就是呢，它是。客观的陈述出来的，哎，真理，客观的陈述出来的真理，是经得起这个 推敲的真理，是神所启示出来、客观的陈述出来的真理，是不能够动摇的。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神学和教义啊，基本上都是建立在这样的真理基础上的。哎，基督论，哎，建立在这样的命题性真理上，哎，很重要的内容啊。所以呢，盼望弟兄姊妹能记住，他是教会全体之首。
哎，不能，
他是这个全体，就是身体啊，就是身体，哎，身体指的就是教会。全体就是身体，身体指的就是教会，教会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全体，就是这个身体的一个同位语，来解释这个身体到底指的是什么。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身体指的就是教会，就是教会啊。哎，那圣经呢，基督论和圣经的教会论，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在这节经文里边发生了很奇妙的重叠。所以你可以说，这节经文既是圣经最重要的基督论内容，也是圣经中最重要的教会论内容。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也说到，教会是他的身体。从另外一个角度，从教会论的角度来告诉我们，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格罗西书从基督论的角度告诉我们，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以啊，很重要的两个角度。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注意啊，这个里的教会呢，当然是指整体而言，古往今来普世性的属主的基督的教会啊，基督的身体。但是呢，要注意啊，每一间地方教会呢，都是这个整体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组成部分。因此呢，我们也可以说，基督也必定是每一间教会的头。一间教会是不是以基督为元首，就决定了这间教会的性质。如果它不是以基督为元首的，它就不是属于整体中的一部分，它就不是基督教会的一部分，它可能就是假教会。注意，有假教会啊，哎，所以决定了这间教会的性质，就是说你是不是属基督的。哎，如果知道自己是属基督的，哎，如何知道呢？如何知道我们的教会是以基督为元首的呢？这些标准很重要啊。圣经、福音、传福音、高举十字架、顺服基督、高举基督、见证基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内容。一会儿我们再细讲啊。这个地方讲到原始，第二个是说它是原始。注意这个原始，原文中不带定冠词，是一个关乎与时间之起点有关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在一切之先，基督就在那里。基督是一切受造物的存在的根据，是一切事物的开始，是时间的起点。哎，圣经中呢也有在原始前面加定冠词的例子，比如在启示录三章十四节说，基督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这个元首指的也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原始啊，原始。意思就是主耶稣基督对一切受造之物，哎，那些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所有的受造之物，拥有至高的统治权，哎，下边说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直译过来呢就是死人中的首生者。那这里的首生者呢，和十五节也出现了首生者，是同一个字，但是呢。意义有所不同啊，注意它的区别啊。第十五节的首生者呢，指基督是一切受造之物以先的首生者。那此处的，注意啊，这个首生不是被造啊，一定要注意这一点，我上次已经讲过了，这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真理。首生不是被造，他的首生是在永恒中的首生啊，永恒中的首生。所以啊，哎，那这十八节的首生者呢，是指基督是一切新创造的首生者，也就是一切的新创造之前，基督就在那里。基督他是首先从死人中复活的，哎，也特别的告诉我们，这个新创造的首生者，他是第一首先从死人中复活的。就像格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二节所说的，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称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启示录一章五节也称基督是那位从死里首先复活的。哎，这都是这个基督论中很重要的观念啊。那这两处的守生者呀，这两处经文的守生者表示，不但旧造的宇宙之主，基督是旧造的宇宙之主，也是新造的教会之首。哎，这两个守生者表明了这两个意思。如此呢，我们信仰中的宇宙论和我们信仰中的救恩论便在基督里找到了交汇点。在基督里边，我们才能理解圣经所描述的宇宙论，也是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就清楚地知道这个救恩论的真理，都是在基督里。哎，在基督里有了交汇点啊。所以啊，下边说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注意这句话呢，前面有一个表达目的的连接词，也就是说使他在凡事上居首位才是目的。哎，和前面的内容连起来看呢，就是说他是原始，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哎，就是有一个目的，为什么他是原始？哎，为什么我们说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那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使他可以在所有的事情上居首位掌王权。所以啊，居首位指的是基督在一切的事情上，无论是物质界或者是灵界啊，拥有最高的和最先的地位，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高过他，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先于他。所以呢，这个一旦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落实在我们的教会侍奉中的时候啊，这个居首位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基督是要居首位的。既然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就是在一切的事情上，所有的事情上，无论是信仰的、生活的、侍奉的、家庭的、我们个人的这个行事为人，所有的事情啊，所有的事情基督都要居首位掌王权。哎，你看我们很多的家庭里边，这个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耶稣是我家之主。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感谢主。如果你家里也挂这个牌子，我劝你每天都能够去默想这句话的意义。哎，但可惜的是呢，虽然我们挂着这样的牌子，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要表达我们愿意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的意思。哎，既然你挂这个牌子，你一定要存着信心知道我的主在我的家中，他是主，他是掌王权的那一位，凡事都要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你要去想一想，我在我们的家里边到底是不是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到底基督在我们家是不是主。哎，你要去想这个。还是一遇到事情的时候，我的这个私欲、我的情欲、我的邪气就做了主，做了我的主，我就服在了我的邪气和情欲的掌控之下。夫妻两个一旦闹矛盾的时候，吵得这个不可开交，甚至闹到这种有的要分居，甚至要离婚的程度。哎，想一想看，在这样的事情上，你有没有让基督在你家里做主？哎，有时候我们一旦遇到一些和我们的私欲有冲突的事情，我们总是要先满足我们的私欲，而不是让主在一切的事情上来掌王权，来居首位。你想是不是这个？哎，所以呢，我们要思考如何叫主在凡事上居首位。首先我们要认识到主是主，哎，主是神，主是主，我们只是他的仆人。哎，我们不能高过主，我们凡事愿意有一个心智，我愿意凡事降服在主的主权之下。哎，降服在主，这个是我们要慢慢培养起来的一种意识啊，就是主是主，我是他的仆人，我愿意随时随事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当你慢慢的培养出这种意识的时候啊，这个靠着圣经、靠着圣灵所培养出来的意识啊，就在你的生活里边不断的把你的行事为人呢，变成现实，变成一种属灵的实际了。哎，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不是想，哎，我怎么满足我的情欲，满足我的血气，满足我自己的意志？你想的不是这个，你想的这是我怎么来讨主的喜悦，我的主如何在这件事情上彰显出他的主权和他的旨意来？慢慢的，这样的意识培养出来的之后啊，它就在你的生活里边呢，可以说是随时随地的在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哎，规范我们，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要去思想这些问题。十九节说到，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头里面居住。那这一节呢，和第16节一样，都是有连接词，这个表示原因啊，表示因为来引导的句子。父喜欢，哎，父认为这样是好的，是他满意的，是他所喜悦的，这就是父喜欢的意思。哎，原文呢没有"父"这个字，但是你照着上下文和作者和保罗的这个神学思路看呢，毫无疑问是父神喜悦叫一切的丰盛在爱子里居住，因为没有任何人呐、啊、或者什么可以叫一切神性的丰盛居住在他儿子里，只有父能做到这一点。哎，所以呢，那居住在他爱子里边的是什么呢？是一切的丰盛，也就是2章9节所说的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啊。那这个地方是特指神一切的全能和属性的一个整体，都居住在基督里了。他的全能，父神所有的权柄、全能，基督都拥有；父神所拥有的所有的属性，基督都拥有。所以这才叫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住在他里边。一切的丰盛住在基督里的时候，是在强调我们的主，他是神，他是和父神，有同等神性的神。哎，虽然他只是三位一体神中的一个位格，但是他的神性的这个完整与完全和父神是一模一样的，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啊。父神有什么样的权柄，主就有什么的权柄；父神有什么样的属性，主就有什么样的属性。当我们说我们的父神，他是自由拥有，又真又活，他是公义圣洁，满有恩典、怜悯、慈爱、信实，他是至真至善至美，他是全知全在全察，他是威严权柄荣耀都属乎他，他不可改变、可敬可畏的时候，当我们在描述父神的所有这些属性的时候，没有一样属性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边所没有的。注意这一点啊，所以我们说我们的基督，我们的主，他是神，完全的神。哎，当然我们也说他是完全的人，他取了一个完全的人性。哎，这是我们一会儿要讲的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居住的意思，就是无始无终的安住在基督里，神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在基督里边，无始无终。哎，是从太初一直到永恒，无始无终。好，下边我们看第二十节。二十节告诉我们呢，爱子在十字架上成就和平。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那这一节呢，注意啊。还是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边居住。那下边还是父喜欢的内容，这一节还是父喜欢的内容啊。父喜欢什么呢？父喜欢借着爱子叫万有与他自己和好。那从文法上看，这个本节的"和好"这个字啊，与第十九节的那个"居住"啊，这两个字实际上，都是在传达父神永恒旨意中他所喜悦的事情，所以呢，叫一切的丰盛居住在儿子里边，哎，然后呢，借着他是万有与自己和好，这两者都是父神所喜欢喜悦的内容啊，要了解这一点，居住和和好呢，都是神要达到的目的。什么是和好啊？和好就是改变敌对状态和修复破裂的关系，这叫和好。 在人犯罪堕落之后，人与神的关系呢，以及万有与神的关系都遭到了破坏。你知道啊，当人这个悖逆神，不顺服神的命令，哎，吃了神命令不许吃的这个智慧树上的果子之后呢，由于悖逆，由于反叛，哎，实际上不是因为吃了那个果子之后导致的结果，而是反叛悖逆这样的一种状况，导致了人与神之间的这个关系的破坏。哎，那这个人与神之间关系的破坏呀，弟兄姊妹，那又导致了其他关系的破坏。首先呢，导致了人与自我的关系，人我与自我这个关系的破坏，人呢就开始对自己，就是常常处在良心的责备之下，常常处在一种自我恐惧之中。自我恐惧之中，当神在园中行走，听见神的声音，他就藏起来躲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里边已经有了罪疚感，他的良心已经处在极度的不安中。这种极度的不安呢，导致他对神的声音这个产生了一种惧怕。所以人与自我的关系，因着神人与人关系的这种隔绝，这种破坏啊，也破坏了。然后呢，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坏。你看这个创世纪三章那所描述的，本来这个神安排了夏娃做这个亚当的妻子，哎，是那么如此之美好的一种盟约关系建立起来。但是由于犯罪堕落，由于人与神之间关系的破坏，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破坏了，互相的指责，互相的猜忌，哎，互相猜忌，哎，甚至到再发展到后来互相仇恨，哎，你像这个该隐和这个亚伯已经是互相仇恨，哎，以至于导致这个杀害，哎，所以呢，你看所有的这些关系的破坏都是人与神之间关系出了这个破坏，出现了隔绝的状态，所以才导致的。而且呢，不单是人与自我，不单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遭到了破坏了。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种大自然的灾难呢，实际上都是人与自然关系遭到破坏的这个情况。本来上帝创造的一切是让人来治理、来管理、来服务于人的。结果呢，这个土地呢，本来要长庄稼，后来就这个长出荆棘来，长出蒺藜来。哎，就是说，本来上帝的美意是让人管理，让这个所造的万有来服务于人类。结果呢，由于人与神之间的破坏，这个所有的被造物受到了咒诅，以至于成为人的敌人。哎，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自然灾难，都可以说是这样的一种后果啊。所以呢，那既然这种隔绝、这种破裂、关系的破裂已经有如此之大的灾难性影响，那么和好才是唯一的出路。哎，所以神喜悦万有与他和好。哎，和好呢，是借着基督完成的。注意，很重要啊。如果没有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这个人与神之间关系的和好不可能，人与自我的关系的修复也不可能，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修复也不可能，人与自然关系的修复都不可能。哎，所以呢，和好必须借着基督来完成。和好呢，就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和平，和平就是和好的一个结果。哎，和好这个行动就带来和平。所以下边说成就了和平，哎，成就了和平就是改变了原先的这种敌对关系，哎，敌对关系。这个以弗所书二章十六节特别讲到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冤仇啊，也是在十字架上所解决的。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人与人之间，哎，归为一体，然后呢，与神和好。这都是这个和好带来的这样的一种结果啊。所以呢，我们要去思想，我们有没有真正借着基督的十字架与神和好。哎，这是我们要想的。那和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和好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很和谐的。哎，我们顺服神，神就照着他自己恩典的丰盛来保守、来赐福、来引导、来帮助。我们和神处在一种很美好的关系中，哎，我们每天的生活里边充满了这种和好的表现。我渴慕读神的话语， 我渴慕在主面前献上我的感恩、赞美、敬拜和祷告。我渴慕委身侍奉主自己的教会。我渴慕在家庭里边，这个按着主的命令维持、维护好这个所设立的盟约关系，维护好这个亲子关系。哎，所有这些东西呢，都是这个和好的样子啊。那如果没有和好呢？没有和好的时候，就是你生活中，虽然你名义上可能成为基督徒了，但是呢，你对神的话语没有一种渴慕，哎，你对祷告没有兴趣，你对侍奉呢，这个没有一种热情，哎，你在家庭在行事为人中呢，看不出你生命中有基督的性情，有基督的生命表现，哎，所以呢，那这个就是没有和好，哎，没有和好，哎，所以呢，我们要思想。我们有没有与神和好？如果和好了是什么状况？没有和好是什么状况？我们努力的求主帮助我们活在一种和好的这种生命状态中，这种状态是很美的呀，弟兄姊妹。好了，这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三节经文的意义啊。所以呢，加上十五、十七节，有几个问题我们要好好思考一下啊。所以借着这段经文呢，我们是否对耶稣基督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是不是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里有两点很重要啊。第一点呢，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个合乎圣经的对基督的认识？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合乎圣经的这个基督论呢？这一点很重要啊！我们讲这一点，讲这个地方的内容，实际上就是为了确立正确的基督论在我们的生命中。你要知道啊，我们在这个基督论上啊，实际上生活里边、信仰生活中常常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啊。我举一些例子，大家都知道了啊，这些观念都需要纠正的啊。有人呢，在这个个人与基督的关系上啊，他有错误的认识。比如有的人呢，对这个雅各呀，旧约里的雅各，哎，有错误的解读，把这个基督当作是自己的婚姻对象。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有这种错误观念啊？我知道有一些假教师啊，他们是这样宣传的，哎，就是基督是我的良人，是个人的啊，是个人的良人。我是他们这个认为这个基督是我的良人。这个有的这个教会中的特会呀，甚至用的标题是什么呢？他们讲到的标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与神谈恋爱的季节。你注意啊，弟兄姊妹，这种说法实际上呢，都是一种错误的神观和基督论啊。那个有的姊妹啊，特别是姊妹啊，没有好好的读圣经，不能够真正的准确的把握圣经的意义。也不能分辨，因为我们在《生命季刊》常常收到一些见证啊，写到什么呢？写说我里边常常说到我他们是独身的或者什么的，他说我已经把自己嫁给了耶稣，那这种说法都是错误的啊。这个耶稣是我的丈夫，这些东西都是错误的。这种的这个错误啊，说严重一点，它是有一种亵渎神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哎，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你要注意啊，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与主的关系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注意这个关系啊。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关于教会的比喻啊用在我们个人身上。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哎，到最后主再来的时候会迎娶他的心腹。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个人呢，并不能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哎，这是不可以的啊，这是不可以的，哎，我们不能用心腹自比。基督的心腹呢，是教会作为整体才是基督的心腹，而不是个人。所以呢，你如果有这种错误的比喻啊，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还没有正确的基督论，哎，没有正确的基督论。注意这个啊。那还有呢，就是也要清楚的知道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啊，基督是教会的头。一间教会呢，是不是以基督为元首、为头、为元首啊，决定了这个教会的性质？刚才我已经讲过了，我也要提醒，有几类教会啊，他们不是以基督为元首的啊。第一类呢，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所谓的三自会呀、啊。这样的教会不是以基督为元首的教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这个他们是以政治权势为元首的，哎，所以呢，这个《生命季刊》一直坚持这个家庭教会立场，就是在于此。家庭教会当然也不完美啊，但是呢，就整体而言呢，它是以基督为元首的教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认为三自爱国会是基督的教会，哎，为什么不认同呢？这是一个信仰问题。注意啊，这不是政治问题。当然，这个政府会把它认为是政治问题。哎，他们常常说你们反三自就是反政府，这是他们口上常常说的话啊。因为从这句话里你就可以这个知道三自和政府关系密切，而不是和基督关系密切。注意啊。那个这个三字啊，它从理论上或者从组织架构上啊，都不是以基督为元首的，要搞清楚这一点。它是以世界的属世的这个政治权势为元首的，这样的宗教机构，包括他们所控制的堂会呀、啊，都不是属基督的真教会。当然我承认，在这些堂会里边有爱主的牧者，有爱主的弟兄姊妹，但是呢。他们如果不认清这一点，哎，还以为他们是在基督的真教会里边，那他们就是一种错误的基督论和错误的教会论的影响他们。注意啊，这是我们要搞清楚的，就是说在那里边也有爱主的真信主的弟兄姊妹，但是如果他们自己以为他们所在的这样的堂点、这样的架构就是基督的真教会。那这就是错谬的这个基督论和错误的这个教会论所导致的这种一种观念啊，这是要搞清楚的啊。那这是第一种教会啊，第二种呢，就是那些不信圣经的自由派教会或者不信派教会，哎，不信，在这个。无论是国内是海外啊，三自当然已经是不信派教会，哎，当然它是双重的，一种是在政治权势下以政治权势为元首，哎，为他们的头的这个教会，当然他们的信仰实质是不信圣经的。如果真正信圣经的，就没有不以基督为元首的，哎，那无论是国内是海外都有这样的教会啊，这个在海外也有很多自由派的教会啊。他们当然也打着教会的名义说他们是基督的教会，但是呢，他们不相信圣经，不相信圣经是神无误无谬的启示，不以圣经为神学教义的终极性的至高的绝对的权威，哎，不以这个圣经为他们的行事为人、信仰生活的这种最基本的规范，哎，他们不相信这个，哎，圣经不是他们。行事为人不是他们行动的这种最高准则，基督呢，他们也不认为是他们的元首，哎，因为他们是这个人本主义的这样的一种信仰状况啊。他们这个有时候很多的这样的一类的教会啊，就是一个打着基督名义的一种社会俱乐部，一种甚至一种政治化的社会俱乐部，哎，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他们也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啊，一起堕落。比如，我们注意到很多所谓这样的教会啊，他们支持同性婚姻，支持同性恋，支持变性。哎，那这样的教会实际上，已经不是基督的教会了啊，不是基督的教会。也包括那些这个对罪恶容忍，让恶人在教会中。这个掌权在教会中产生影响，无论是这个犯淫乱罪的恶人，或者是这个贪恋钱财的恶人啊，而且呢，被人指出而不悔改，那这样的人带领的教会啊，如果这个教会 对这些恶人不执行纪律，而且容忍他们，让他们继续在教会中做领袖，来带领教会走上这种道德败坏的道路。那这样的教会也不是真教会啊。当然，还有一种啊，就是那个宣扬成功神学的教会，所谓的教会啊。你知道，在海外有很多所谓的那个大教会的 mega church 啊，那这种教会呢，有很多呀，所宣传的实际上就是成功神学。哎，所谓成功神学有一个最好的定义啊，这个定义呢，就在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18-19节所说的，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注意啊，保罗说，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哎，他们所看的不是基督的十字架。他们看的是这个属世界的东西，所以保罗说：“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哎，就是属世的这种物质的这种享受、这种财富。所以保罗说，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你想啊，如果你是天国的公民，哎，你就是以天上的事为念，不会以地上的事为念。但是呢，保罗说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这就是对成功神学最好的圣经定义了啊。所以呢，如果是这样的教会，宣讲的是成功神学的这样的东西，都不是基督的真教会，都不是以基督为元首的，哎。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一点上要特别清楚啊。这个我们现在所常常看到的一些教会啊，比如韩国的这个赵荣基的这个纯福音中央教会，它是叫纯福音，实际上是最不纯的这样的福音啊。那这个人呢，你注意啊，退休的时候呢，教会给了他2000万美金的退休金啊，然后呢，教会呢为了支持他退休之后的宣教计划，又给了他5000万特别的宣教经费，但是呢，他还是挪用教会1000万的这样的美金啊，1000万美金去买他儿子公司的股份。哎，那因为他儿子的生意出了问题，他要救他的那个儿子。结果呢，由于挪用公款，就被这个判了3年的徒刑。哎，然后是5年缓刑，而且要支付500万美元的罚款。那这样的宣传成功神学的这些牧师啊，最终你会发现呢，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哎，结果呢就是使基督的名蒙羞，使这个教会的名受羞辱，好多人对教会也失望。所以这些人啊，还有这个比如新加坡的这个康熙啊，也是这一类的人啊。他呢在他的教导中啊，教导年轻人要穿名牌，要买贵重的衣服，哎，就是这样的一种人啊。所有的事情你要在世界上要比别人物质上啊，要比别人更好，你要穿名牌，你要戴名表，开豪车，住豪宅。哎，那这个人呢，2015年的时候挪用教会的资产呢3600多万美金，干什么呢？来支持他的妻子，一个叫何耀珊的女人啊，哎，来打进好莱坞。我看过一些片段他在好莱坞的这个表演啊，那简直比一般的这种妓女的表演还糟糕。哎，他就是要用他的这个教会的钱来支持他的妻子打进好莱坞，所谓名义上呢是进入好莱坞进行所谓的宣教，但是呢你去看一看他的那个表现呢，实在是一丝一毫的信仰味道都没有，比世俗的那些表演更低俗，更低俗。注意啊，所以呢，这个人呢，这个叫康熙的这个所谓牧者啊，也是因为侵吞教会公款呢，被判了8年监狱。哎，最后呢，因为上诉呢，就转为是3年6个月。哎，他这个服刑的时候表现比较好，3年半入狱，减至2年零4个月，后来呢就出来了，2019年8月份就出狱了。但是这样的人所带领的教会，这样的人首先他们不是基督的仆人，哎，他们是人肚腹的仆人。他是这个属世的这个享受的仆人，而不是基督的仆人。那这样的教会很难以基督为元首，要注意这个啊。所以呢，刚才我说过，如何知道我们自己是属基督的，知道自己的教会是属基督的，如何知道我们的教会是以基督为元首的呢？第一点呢， 就是这个教会的信仰宣言呢。我建议每一间 local church 自己的教会都要有一个合乎圣经的清楚的信仰宣言，要告诉人我信的是什么，哎，我信的是谁，我信的是什么，哎，我信圣经，哎，66卷书是神无误无谬的启示，哎，是我们的信仰生活的最高权威和规范，这个要很清楚的。所以呢，首先教会的信仰宣言一定要清楚明了的这个认基督为自己教会的元首，你要有这样的韧性，哎，相信圣经。那以圣经为标准，哎，我所相信的基督，我所跟从的基督，我所宣讲的基督，我所高举的基督，不是我想象出来的基督，而是圣经所启示的基督。所以呢，你必须以圣经为标准，为指导教会施工的唯一的，也是最高的这样的准则。哎，这是。如果你是这样做到了，你就是以基督为元首的教会啊。如果你声称自己是基督的教会，你就要行出来，哎，要按圣经的要求来行，这才是基督的真教会，而不是没有圣经真理来规范、来引导的，按照人自己的意思来管理教会。现在很多的人把那个世俗的这种管理方式带进教会来，反而把圣经中管理教会的那些原则放到一边去，取代了圣经的原则。那这样一来啊，你管理来管理去，你的教会很可能被你管变形了，管走样了，管成一个世俗的公司了。哎，就是这样啊，要小，特别小心。因为人的意思、人的标准是靠不住的，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哎，所以呢，圣经、福音、传福音、高举十字架、顺服基督、高举基督、见证基督，如果这些你都做到了，感谢主，这就是以基督元首的教会啊。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一点清楚，很清楚这一点啊。那下边呢，就是作为我们个人呢，我们有没有叫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哎，当然教会要在凡事上叫基督居首，我们个人也是一样。既然我们是教会的肢体，所以呢，这个在凡事上居首位，那就是包括在我们个人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让基督来做主来掌权。哎，如果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那我们要在主面前呢求主怜悯，求主帮助。哎，我们也要在主面前悔改。那第三点呢，我们要想的就是我们是不是活在与神和好以及与人和好的这种生命状态中，这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个和好啊，我们整天就是在一种这个良心的控告之下，我们在人与人关系的这种紧张之中，更要命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不好，那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生活呀，就是会糟糕的一塌糊涂。所以呢，这个都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啊。好了，现在我们要看第二部分啊，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保罗在教会中的职分与使命，这是借着三个完全体现出来的啊。这是一章的21到29节，我们把经文读一遍。哎，21到23呢，就讲到这个哥罗西教会、哥罗西信徒从前的状况，哎，和他们如今的状况，哎，一个对比啊。第21节说到：“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在没有和好之前，他们是这个状况。但如今呢，神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他就是父神啊，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而且呢，都成了圣洁。这是地位上的圣洁啊，这个我们还要不断的活在这个追求成圣的过程中，而且是没有瑕疵，神的救恩是没有瑕疵的啊，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这都是地位上的一些这个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但实际上在我们的具体的生活里边，我们有时候常常是不圣洁的，是有瑕疵的，是可责备的。所以我们要在成圣的过程中啊，达到圣洁，达到没有瑕疵，达到无可责备。哎，然后把自己引到神面前。23节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 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说到他是福音的执事啊。24节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要特别注意这句话，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到底什么意思？要好好思想。25节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前面是福音的执事，这边是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27节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21到23节讲了哥罗西信徒的从前和如今啊。从前呢，他们是与神隔绝的，那我们所有的人以前都是与神隔绝的啊。今天我们已经悔改归主了啊，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是与神隔绝的。这个隔绝呢，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亚当那里继承下来的，继承下来的。亚当因为犯罪，因为堕落，与神隔绝了，这个隔绝就一直被我们被传下来了，一代又一代的处在与神隔绝的状况中，唯有基督，在十字架上要解决这个隔绝的问题。所以这节经文里边呢，它的这个原文的这个时态的这个结构啊，表明了什么呢？所以我不去细讲这个原文的这个时态这个结构啊，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那这个结构想说明什么呢？就是使徒呢，要让哥罗西的信徒知道什么呢？他们从前是与神隔绝的。如果没有基督的肉身受死，他们到如今仍然持续地生活在与神隔绝的状态中。如果没有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舍命流血付出这个赎价的话，我们所有的人到如今仍然持续地在与神隔活在与神隔绝的状态中。这就是保罗这句话的意思啊。隔绝这个东西呢，就是使疏远。隔离啊，隔离。怎么回事？对不起，老是跳动啊。这个隔绝呢，就是，是疏远了，是隔离了啊。以弗所书4章18节呢，也提到这个字，他们心地昏暗，这个地方也提到心了啊。前面也说到这个心里，这个与神为敌，以弗所书讲到心地昏暗，也是那个心里的意思啊，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中啊，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那这个隔绝所导致的状况是什么呢？心里边呢，出了问题了，心出了问题，里边出了问题。心里就是不信神，仇视神啊，而且呢，这种对神的不信呢，对神的仇视啊，是借着各种的恶行体现出来的。所以这叫因着恶行，借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借着各样的恶行，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呢，借着各样的恶行，道德的堕落呀，借着这个拜偶像啊，借着这种所谓的同性恋呐， 借助这所谓的变性啊，借着各种各样的恶行啊，这个，然后呢，表明他们是与神心里边是与神为敌的人，哎，与神为敌的人就是这个状况啊。我们以前没有悔改之前呢，都是这种状况。感谢主，我们现在，因着基督十字架上的工作，我们愿意相信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付出了罪的赎价，愿意悔改归向主，以至于现在我们离开了这样的一个状况。要搞清楚这个啊。那第22节讲到，但如今，前面是讲到从前啊，这里边有一个对比，从前和如今有一个对比，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注意这些工作不是我们做成的啊，是父神做成的。当我们处在前面所说的那个与神隔绝的那个状况中的时候，是神自己借着他儿子的肉身受死，叫我们与他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所以呢，要注意这个对比。21节讲的哥罗西人的从前，与神隔绝，从前与神隔绝。22节说的他们的如今，如今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借着基督肉身受死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啊！如果这句话直译过来呢，就是在他的肉体的身体中借着死。那这句话很精确的一句话啊。为什么他一方面强调的是，唯有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基督道成肉身，他那个肉身的目的，成为肉身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十字架上，受死，付出这个，赎罪的这样的，成为赎罪祭，成为挽回祭，唯有借着基督肉身的受死，神才能够与罪人和好，这是第一点啊，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强调的是什么呢？道成肉身的基督，的的确确经历了肉身真实的死，这是保罗特别强调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哥罗西教会的信徒啊，当时正面临着那些早期诺斯替主义的异端，这个异端的一个这个。宣讲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死的不是一个肉身，他只是一个幻影，是一个影子，不是真实的肉身之死。所以保罗在这里这句话中，已经把这个早期诺斯替主义的那个所谓的幻影说异端呢，都给反驳，都给驳斥了。所以呢，注意这两个方面，一方面强调唯有借着基督肉身受死，神才能够使罪人与他和好。另一方面呢，道成肉身的基督的的确确的是经历了肉身真实的死，钉在十字架上的就是一个真实的肉身，而不是一个幻影，不是一个观念，是一个肉身，是一个道成肉身的肉身，肉身之死。所以呢，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要特别注意啊。所以保罗书信中的这个真理啊，都是很准确的，用词啊都是很准确的。虽然有时候我们的翻译呀，不太容易表达出来它的那个原文的那个意思，但是它是很准确的。和好，所要达到目的和导致的结果就是，为什么肉身受死呢？它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结果，就是使你们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神面前。这是和好要达到的结果。你说和好了，和好了，结果呢？我们还是生活在污秽里，我们还是满身瑕疵，我们还是叫世人看见我们，没有任何基督生命的样式，那你这个和好就没有真正的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你还是处在，如果你没有活出基督生命的样式，你不是真实的和好，和好是要达到，的结果是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这个"引到"这个字也很奇妙啊。引到这个字啊，它的意思就是把某物或者某人呢，呈现给某某某，把某人和某物带到某处或者线上， 那个这个地方要表达的意思呢，就是神在基督的肉身中啊，借着基督的肉身之死，目的是呢，要把你们把，包括我们啊，所有的基督徒引到自己面前，也就是说，要把这些人献给他自己。哎，神要把我们献给他自己，哎，献在他的面前，哎，而且呢，要使我们能够拥有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的这个生命样式、生命形态。哎，神的美意实在美好啊，实在美好。所以以弗所书呢，5章26节、27节也说到，也用到了这个引到那个地方，就译作了献给啊。基督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哎，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这哥罗西书这个地方经文中很多次，在这个以弗所书都出现了，5章26、27节都出现了。献给这个字非常的重要，是神自己要借着基督肉身之死，然后呢，使我们与他和好，然后呢，把我们，哎，献给他自己，成为没有瑕疵、哎，圣洁的、无可责备的这样的一种生命样式。注意这个地方啊。23节说到，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或者是引动离开福音的盼望，都可以啊。原文作离开，那这福音就是你们从前在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以普天下万人听的。哎，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哎，最后一句就是保罗对他的这个职分的一个宣告啊。那这节经文呢，保罗呢，实际上他用了一个连接词，就是如果啊。那这个在文法上呢，就是一个条件句，是第一条件句啊，它是假设的情况。哎，与事实相符。哎，那这个意思呢，就是他表达对哥罗西教会的一个强烈的愿望。哎，愿意什么呢？愿意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根据哥罗西教会的情况啊，使徒的说法呀，实际上啊，如果你要是了解了整本这个哥罗西书，了解了背景。哎，了解了当时哥罗西教会的背景的话，你就会有一种喜忧参半的感受。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方面呢，你看保罗相信哥罗西信徒在所信的道上恒心，哎，而且前面也已经讲过，他们对基督有信心，对众生徒有爱心，活在福音的盼望里边，哎，在信爱望的这个架构中，他们的这个状况实际上是很好的。但是呢，另一方面呢，保罗从这个以巴弗那里所听到的状况呢，知道教会的信徒啊，正在受到异端教训的影响，特别是刚才我说的那个诺斯底主义的影响啊，可能会出现信仰上不稳固的状态。一旦异端进入教会的时候啊，这个异端有时候是很诡诈的啊，那个歪斜的东西啊，在教会中，有时候你看着它比那个正确的，哎。恶的、歪斜的、邪恶的东西，比正的、良善的东西好像更有能量、更有市场。哎，一旦坏的东西进来呀，它常常显得很有能量、很有蛊惑能力。哎，要特别注意这些东西啊。所以呢，保罗也知道教会的信徒正在受异端教训的影响，可能会对他们的信仰产生一种不稳固的这种状况。所以呢，在这句话中啊，你注意到保罗有信任，愿他们在道上恒心，实际上是描述的，就是他们，能够看得见的状况，有愿望，有劝勉，也有警告，这是一句信任、愿望、劝诫，这个警告并存的一句话。你就从这个中间看见了这个保罗，使徒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那种真实的爱，真正的爱不会说你这个教会，哎呀，你是多好多好，多么兴旺，多么！但是呢，同时也看见教会的问题，提出劝告，提出警戒，好叫教会不至于走上这个错谬的这个道路上去。这才是真正的爱，是保罗彰显出来的，叫我们看见的就是这样的爱。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哎， 实际上这句话呢，就是指他们现在，也是好的一面啊。他们在所信的道上，在你们所信仰上继续坚持，因为他们一直坚持，所以劝他们继续坚持，在所信的道上更新。那这也提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一定要在所信的道上继续坚持。如果你错了，你悔改，走上正路，信仰的正途。你说我们。这个有错误的信仰观念，有错误的基督论，像前面我们提到的，有错误的教会论，这些东西对我们的信仰都是一种毁灭性的啊。所以呢，我们要悔改，回到圣经的信仰，回到合乎圣经的基督论、教会论。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是在正确的、合乎圣经的基督论、教会论，合乎圣经的这样的真理和教义里，那我们怎么样啊？我们就要持续的、继续的来持守、来坚持。注意啊，那这个在所信的道上恒心，就是你要持守，继续的坚持，持续的坚持，不要偏离，抓住它，紧紧的抓住它，不放手，抓住正确的信仰，不放手。这就是在所信的道上恒心的意思啊。然后下边说根基稳固。你们已经在根基上被建立。保罗承认，格罗西教会是在正确的信仰根基上被建造起来的，所以呢，就希望他们能够这个继续的在这个根基上被建立、被坚固，特别是他们有像伊巴弗那样好的传道人，伊巴弗肯定是一个在真理上、在教义上都很清楚的、很清楚，在真理上很稳固的传道人。因为这个保罗对他有很高的评价，很高的评价，所以呢，保罗希望他们继续在根基上，能够稳固，能够在根基上被建立，那个根在真理上扎得越来越深，越来越稳固，那在信仰上可以坚持下去的必要条件呢，就是这个，你没有稳固的根基，你这个教会根没有办法发展，没有办法兴旺，没有办法成长的，你根扎得深。往上才能长得高，才能结果结得多。这是保罗劝告的意思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劝他，也劝，就是根基要立在磐石上，而不是立在这个沙土上。立在磐石上，风吹雨打，撞着那房子，房子都不倒塌。但是呢，如果根基是在沙土上，风吹雨打，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的厉害。所以这个对磐石、对根基的强调，这是圣经中的真理啊。这是要注意的。下边说，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格罗西的信徒呢，是活在由福音而来的盼望中。注意，我们在第一章的五节已经说过，他们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上所听见的信爱望。我们讲的信爱望的这个架构。这个格罗西信徒的生命信仰，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架构里边的，很美的。但是呢，如果像保罗听到这个以巴弗所提到那个状况，如果这个被异端教训所迷惑的话就会被错谬的东西带动离开。注意这个引动离开啊，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带动离开这个福音的盼望。然后呢，进入到错误的信仰道路上去。注意这个"引动"这个字啊，"引动"这个字呢，它是一个现在式的一个被动态分词，它描述的是一个状况啊，就是被持续的挪动，被一个东西吸引着、引导着，持续的挪动、被移动。你注意这个字是很有意思的啊。你看教会中那个错谬的东西啊，对信徒生命的影响。它不是一朝一夕所产生的，它持续的传讲一些错谬的东西，信徒持续的听这些错谬的东西，慢慢他的信仰生命就受到了他的影响，如果你今天讲了一个错谬的东西，他可能对他只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触动，他没有马上就偏离信仰的正途，但是如果有那些假教师、假师傅啊。有那些传异端的、传异教的那些东西来到我们的教会，他持续的来传讲这些东西，这是最可怕的啊！ 如果一个教会里边有一个假教师，有一个假使徒或者一个假先知，他在教会中，掌管了，有了这个站讲台的权利，他就在讲台上持续的讲那些成功神学的或者错谬的基督论、错谬的教会论、错误的道理。那这个东西呢，信徒就持续的受影响，慢慢的呢就被引动离开了信仰的正途。所以这个字是很奇妙的一个字，这个现在是表明它是持续的被挪动、被转移，引动离开了信仰的正途。那最后呢，一旦引动离开之后啊，离开了信仰的正途，你走在一条错谬的道路上，那是很可怕的一个结局。所以在诗篇第一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注意那个地方，先是从信仰观念上，你是受了他的影响。如果你从了，你听从了，你听信了他这种错谬教训，你就是从了恶人的计谋。下边说不占罪人的道路。如果你听了错误的教训，这个恶人的计谋，紧接着如果你不警惕的话啊，如果你受了他的影响，你就会占罪人的道路。什么叫罪人的道？占罪人的道路，就是你开始根据这个错谬的信仰道理呀，有了一种错误的信仰实践，就是开始像走路一样，开始走上了这个错误的道路，从计谋到道路到走道路。所以啊，最后呢，不占罪人的座位，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注意，当你坐上亵慢人的座位的时候啊，连你的地位和身份都发生了变化。所以啊，你看那个诗篇第一篇这个地方讲的是很奇妙的啊，就是你听了恶人的计谋，就慢慢的被引动离开了信仰的正途，然后呢，你就开始有错误的信仰实践，就走在罪人的道路上，站在罪人的道路上，最后呢，你发现自己坐在了亵慢人的座位上，坐在了那些与神为敌的那些恶人的座位上，坐在座位上那个地方，就说明你的身份、你的地位都发生了变化，发生了变化，这是很可怕的状况啊。所以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在我们今天的教会中，有没有假师傅，有没有假教师在传讲错谬的东西，无论是基督论，或是错误的这个教会论，无论是那些成功神学的那些错谬的那些道理，无论是什么东西啊，道德上的堕落的道理，所有的这些东西啊，它都在慢慢的来使你挪动离开这个正确的信仰道路，要特别警惕这个东西啊。那下边说这个失去，原文就是从什么东西离开，它是一个介词啊。那这个就是从哪儿离开了呢？如果是从错谬的教训里边离开了，当然感谢主是好事。现在呢，让你从什么地方离开了呢？是从持续的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是很严肃的事，失去了，本来他们是活在福音的盼望中，现在呢，他们离开了福音的盼望，离开了福音所向他描述出来的那个主再来，然后呢，从死里复活，人信的人复活得生，不信的人复活定罪，肉身复活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状况，最后呢，与主永远同在的这样的一种盼望，然后呢，这些人被引动离开了，失去了这样的一个盼望，你这不是很可怕吗？那这样的一个引动失去啊，就会带来一个属灵地位上的变化。就像我刚才讲的，坐上了亵慢人的座位，你就是亵慢人。注意啊，那这个地方讲的这个普天下传于这个福音传于普天下，这在一章六节已经出现过了。下面保罗说，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执事这个字呢，也可以译作仆役啊。在保罗这个地方，执事不是一个权柄的表达，实际上它是一个谦卑的身份的表达。当他说我保罗也做了这个福音的执事的时候，他的意思实际上是说，我保罗做了福音的仆人，福音是我的主人，我是他的仆人。正像他说基督是我的主人，这个我是他的仆人一样，福音是他的主人。凡事我要顺服福音，我是一个服侍福音的人，这是保罗的意思啊。借着这句话呢，保罗开始向哥罗西信徒来介绍他作为福音的执事，我作为福音的仆人， 我的职分、我的使命是什么？下边就开始讲这些道理了啊。所以24节，所以接下来呢，保罗就开始说到，为着这样一个伟大的救恩计划，前边所提到的救恩计划啊，神借着基督与自己和好。神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为着他自己被神拯救使用托付责任，他自己也是被神拯救、被神使用、被神托付了这样的责任。那他要为教会做些什么呢？所以从24节到29节讲的就是保罗他要告诉我们他要为教会做什么啊？为主做什么？为教会做什么？24节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受苦倒觉欢乐。”看这样的人生态度啊，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我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传扬他就是传扬基督啊，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保罗说：“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那这段经文呢，弟兄姊妹，你注意一下啊，这个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的这个补满这个字，和把神的道传得全备的全备这个字，还有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的这个完完全全这个说法啊，那这几个词啊，意思都很接近。都是在讲完全，所以我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希望你特别的注意这几个地方啊。所以呢，我们要根据这段经文呢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第一个完全啊，这是保罗要追求的完全，就是要补满缺欠，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那这句话乍听起来挺吓人的啊，谁可以在自己的肉身上来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谁可以这么说呢？那保罗既然这样说了，他到底在说什么呢？首先呢，这个我们看第二个方面呢，是传得完全啊，三个完全啊。第一个方面是补满欠缺，那是要追求完全；第二个方面呢，是传得完备，也是完全啊。如何能够把神的道传得完备？25到27节要讲的内容。第三个方面呢，献得完全。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实际上就是献在神面前。这个引到就是献的意思啊，献上的意思。一会儿我们再讲，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献在神面前。三个完全啊，三个方面，我们一个方面一个方面的看啊。注意这三个方面呢，有一个共同点啊，都是往那个完全的方向来发展。你抓住完全这个字啊，你就把这段经文啊都已经了解了。但是它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啊，第一个方面呢是补满欠缺。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啊，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注意保罗啊，不但保罗整个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的态度还是一种喜乐的态度啊。他在腓立比书一直表达自己生命中的喜乐，也劝告，也命令基督徒要喜乐啊。他在其他的书信中呢，也都弥漫着一种这种生命的喜乐，这是保罗的一种生命基调：喜乐，喜乐，喜乐，要喜乐。我劝你们要喜乐，一种生命基调。所以这里边呢，他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我受苦为你们受苦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喜乐的，意思是我在为你们所受的苦难中喜乐。在受苦的同时，我在喜乐；在受苦的过程中，我在喜乐；在苦难中呢，而且这个苦难呢，注意，它不是一种一次性的苦难。有时候我们受苦，受一次苦就觉得苦不堪言了， 然后呢，就觉得苦啊苦啊。保罗一直在苦难的过程中，但是呢，他在这个苦难中过程中，他说我倒觉欢乐，哎，觉得喜乐，这是一种成熟的生命态度，哎，弟兄姊妹，这个当我们今天遇到试炼呢，遇到难处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像保罗这样，我在神为我预备的这个试炼呢，这个神许可的患难中喜乐，你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生命状态。我们现在常常为那些在监牢里边或者是在逼迫环境中受苦的，受逼迫的弟兄姊妹祷告。实际上啊，我们应该特别的为他们能够在患难的环境中，在逼迫的环境中里边充满喜乐来祷告。哎，因为什么呢？因为拿去他们的患难。这是上帝的主权，上帝要拿去他们的患难，当地上帝是能够做到，但是苦难的环境没有神的许可是不会出现的。哎，但是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一个成熟的传道人，他里边会在这个过程中充满喜乐。哎，如果没有喜乐的时候，那个受苦啊，实际上是真苦；但是有喜乐的时候啊，这个苦难会变为甘甜。因为你在苦难中啊，有时候常常是你经历这个神同在的最好的时候，最好的时候。你看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丢进烧着烈火的窑中的时候啊，然后呢，他们经历了神的同在。尼布甲尼撒看见我丢进去不是三个人吗？为什么我看见有第四个人，好像神子？哎，注意到他们在火窑里经历了神的。那诗篇的作者这个大卫也说，这个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哎，所以呢，在苦难中是经历神同在，经历神赐下喜乐最好的环境。哎，你想一想，如果我们都有了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的时候，我们害怕逼迫，害怕这个限制，害怕苦难，害怕患难吗？我们就不害怕了，对不对？哎，我们知道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操练喜乐的环境，是我们活出喜乐的环境。你看很多的这个属灵长辈啊，他们都是这样的一个生命态度。下边保罗说，他是上前面说保罗他是福音的执事啊，上边不是下边啊，这是23节说到的。福音的执事呢，就是我要服侍福音，我是福音的仆人，哎，福音是我的主人，我是福音的奴仆。福音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哎，除了服侍福音、传扬福音，这是保罗的职分，还要为福音受苦，为教会受苦。哎，这是一个福音的奴仆、福音的仆人应该有的生命态度。哎，为福音受苦，哎，为教会受苦。你知道，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在一开始我们讲导论的时候已经说过，保罗正在罗马的监狱里边，所以呢，哥洛西书是监狱书信中的一封，保罗呢也正在受苦之中，但是他说我在苦难中喜乐。这个只有这个使命感强烈、目标清晰、受苦的目的很明确的人啊，这样的人呢，他不是乱受苦，他不是，更不是为罪受苦，他才会有这种因受苦而有喜乐的这种生命态度啊。那接着呢，保罗说，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啊！保罗为教会受苦，这一点不难理解啊，因为圣经中有许多的记载，保罗为这个教会受苦的例子。但为什么他说他如此受苦是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嘛？所以呢，我们要看看这个问题啊。首先呢，千万不要以为基督的患难，哎，是不完全的。基督的患难是完全的，哎，基督的这个十字架是完美的，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是完美的，基督的救赎性苦难是完全的，没有缺欠，哎，一丝一毫都没有缺欠。注意这一点啊，基督的患难是完全的。保罗的意思并不是说基督的患难不完全，由我来补足，他不是这个意思啊。基督为着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承受了各样的患难，他为我们得医治而受鞭伤，为我们得平安而受刑罚，他佩戴荆棘冠冕，蒙受世人的羞辱，他在十字架背负了世人的罪孽，因此 当保罗说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时，他不是说基督的患难不完全，所以需要他来补足，这是第一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保罗不是说基督的患难不完全，要由我来补足，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搞清楚。那第二点呢，就是教会自身需要在患难中成长。哎，教会自身需要在患难中成长。那教会呢，教会的成长、教会的建造、教会的兴旺，需要有人在肉身上为他受苦。哎，所以保罗说，我为你们受苦。就是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受苦，如何如何才觉喜乐？就是需要有人为他受苦。基督是为教会受苦，但是呢，基督受苦使教会能够被神建立起来，建立起来。但是教会的成长啊，在患难中成长啊，还需要有人为他受苦。从圣经和教会历史，我们看到啊，教会成长的过程啊，实际上是一个经历苦难与试炼的过程，也是一个有无数的圣徒为之受苦的过程。为之受苦。耶稣基督的救赎性苦难已经完满了，基督耶稣照着神的救恩计划为我们受的苦已经完全，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基督已经不能够，也不再能，也不可能再以受身肉身的形。受苦的形式在为教会受苦了，因此呢，为教会受苦的责任呢，就落在无数对主的教会有忠心的人身上。所有为教会受的苦，都是为让教会长成基督的身量而受苦。都是代替基督为他的身体而受苦。教会的成长需要我们为教会受苦。教会自身就是在苦难中成长起来的，但是呢，更需要那些对主忠心、对教会忠心的人为教会来受苦。保罗就是这样，为主的身体受苦的人。第三呢，这个为教会受苦是保罗自己生命经历的一个真实的描述啊。圣经中的保罗呀，受苦的情形，我自己特别做了一个比较，他受苦的情形啊，和主耶稣受苦的情形特别的相似啊，特别相似。注意在圣经里描述啊，这就是保罗说他要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他自己受苦的那个情况和主受苦的情况很相似。众人得知保罗在耶路撒冷有患难时啊，都苦劝他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苦，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这是使徒行传21章12-13节啊。在他之前呢，我们的主啊，在他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的时候，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这是路加福音9章51节所描述的啊。彼得拦阻他，但是拦不住，因为这是主自己的道路。保罗在耶路撒冷呢，先是被人拿住，想要杀害他，然后呢，被罗马人的千夫长带到营楼，众人跟在他的后面喊着是除掉他。主耶稣受难之前呢，犹太人也同样的喊着是除掉这个人，钉他十字架。路加福音23章我们看见的内容啊，这个审讯保罗的巡抚和亚基帕王都认为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他并没有犯律法，并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缺陷，他并没有犯一些这个人真正能够判他为罪的罪，他只不过是为福音受苦，所以比拉多对犹太人也说，说这人做了什么恶呢？这人指耶稣啊，就是保罗也没有让人看见他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比拉多也没有说耶稣这人做什么恶事，我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有没有注意到保罗的经历有点像我们的主啊？所以保罗呢，在对年轻的传道人呢，特别是对提摩太啊，多次说到受苦，大概说了6次或者7次啊，提醒提摩太与他一同受苦。 所以呢，如果保罗今天还在世上啊，他也会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传道人，要预备好跟他一起受苦。虽然他已经被主接去，但是他留下这些美好的话语啊，今天正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预备好自己，为主受苦，跟保罗一起受苦。哎，要在我们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为着教会，为着基督身体，为着教会的成长，为着教会的兴旺，哎，为着教会的复兴。所以保罗呢，这个一直劝年轻传道人是这样。我相信他也会按着这个他自己的那个心意啊，来劝我们每一个人。下边说，按着神的能力，按着神的能力，因为他说他也是为此受苦，但是呢，他是按着神的能力尽心竭力。他这个地方特别强调了，他是按着神的能力为主受苦啊，我就不多讲了啊。我想提醒的一点呢，就是过去在我们的这个中国家庭教会中啊，许多属灵的长辈啊，他们都是从苦难和试炼中走出来的。我相信他们都是在自己的肉身上啊，为着中国家庭教会、中国教会啊，努力的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有时候我们看中国这些年来的这种发展的历史啊，80年代初，这个中国家庭教会有一个很大的复兴。哎，有一次呢，有一位老传道人跟我们分享说，他说49年前呢，中国大概有70万基督徒，但是到了50年代中期啊，好像突然一个也看不见了。这个很多人都以为基督教啊真的在中国被消灭了，但是到了70年代末呀，80年代初啊。这个基督徒啊，好像雨后春笋似的都冒出来了，而且呢，有了很大的复兴。在那一代老传道人呢，王密道先生啊，这个林献高老弟兄、袁湘琴牧师、杨新肥阿姨呀、李田老弟兄，好多这些老传道人的带领下呀，谢默善叔叔啊，也好多啊，伊巴福，包括中国的伊巴福、吴维尊老弟兄啊，在这些老传道人的带领下，根基非常的美好。根基很稳固，生命也非常美好，见证都非常好。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状况？这和那些老一代，就是为什么会有80年代初教会的那个复兴状况啊？这和那些老一代圣徒对主忠心，在受苦中坚持、坚定不移的这样的一种信仰和生命状况，它是有关系。正是因为他们的受苦，或者说正是他们在自己的肉身上，为了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使教会在当时那个环境中有了美好的发展，当然这是圣灵的工作，是主的主权下的工作，但是它非常的真实，非常的美好，所以呢，保罗说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那这个呢，实际上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与呼召啊，我们也应该回应保罗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回应这个呼召，如果你要是愿意在这个世代来做主的仆人，你先预备好自己，要在我们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你要先预备好为主受苦的心智。如果你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心智，你说不行，我吃不消，那你就趁早不要做传道人，甚至你连基督徒也做不了。就是这样。好，这是第一个完全，第一个补满啊。就是补满这个字，补满缺欠，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传的全备，25节到27节。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很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把今天的这个内容讲完了，要不然我们就讲完第一个方面，我们先停在这里。不过大家要注意啊，第一个方面。三个方面都是朝着完全的方向来发展的。第一个完全就是要在我们的肉身上补满，保罗说在我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不是因为基督的患难不完全，而是教会的成长有这个需要。需要我们为主继续受苦，在受苦中使教会得以建造。要注意这一点。第二个方面呢，传的全备。第三个方面呢， 是要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那这两个方面，我们希望在下一次讲，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主。你是如此美善的主，主啊，你将你的道显明在我们的眼前，叫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为我们成就了何等奇妙的救恩作为，以至于我们今天借着基督的十字架能够与神和好，已经消除了与神隔绝的状态。主啊，你的目的乃是要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主啊，能在这个世代来成为主美好的见证。愿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够在肉身上为基督的教会受苦的心智，在肉身上受苦来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主啊，你帮助我们众人，我们感谢赞美主，愿将一切的荣耀归于主。主的话语进入人心，主啊，在人心里扎根，叫每一个人都愿意怀着带着信心来渴慕来默想主的话语，叫主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中每时每刻都产生更新的这个生命果效。感谢主，荣耀归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